诺金斯克，2013年6月28日。安东宣布，我们休息一下。然后他递给我一瓶水，我真想把整瓶水都喝下去，但只是喝了两小口，至少需要再等一个小时，我们才能打开这个古老的联盟号返回舱的舱门，跳到水里去。目前我们完成了第一步操作，也就是脱掉索科尔航天服，半躺在各自的座位上，利用这几分钟一动不动的时间，努力控制心跳和体温。今天，通往太空之路要穿越距离星城不远的小池塘，这里是一家俄罗斯民防训练中心。安东、特瑞和我要模拟紧急返航后返回舱落水的情况。外面的气温是35摄氏度，夏日晴朗的天空万里无云。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都有一个在当天训练开始时吞进去的传感器，将我们的体温报告给美国航空航天局对训练提供支持的医生。事实上，在当天活动的风险矩阵中，居于首位的是中暑。我们的目标是避免中暑，同时还要学会离开返回舱的必要操作，以及为接下来的水上救援做准备。尽管希望快点出去，我们还是听从安东周全的建议，相互扶持，一个接一个地离开返回舱。这种训练他已经做过很多次了，我们都像龙虾一样满脸通红，而且大汗淋漓，但我们已经在打造这支团队的凝聚力，为共同面对长期的太空任务而积累彼此间的信任和合作经验。说到底，构建一个乘组靠的是一些简单的动作，为了省些力气，彼此帮忙打开锁扣和拉链，轮流脱下套装时为彼此提供支撑，也会偶尔被对方的膝盖撞一下或躲过一次肘击，还有将自己通风管中的气流导向正在努力将头盔环从头上取下来的同事，即使双脚牢牢地踩在地面上，这个操作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几乎是在无意识中感受着来自同伴的减轻不适的善意，缓和情绪的俏皮话，或者确认警惕与清醒的眼神。没有人变得烦躁或紧张，现在我们或许会觉得一切理所当然，但将来我们肯定会发现事实刚好相反。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开始将要穿的衣服分组，在所谓的飞行服和一条颇为轻便的蓝色工装裤外面，我们套上厚厚的冬装，然后开始穿鳟鱼。这是一件橙色的防水服，穿着起来比较复杂，设计也略显老旧。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能再犹豫不决或者心存疑虑，因为穿上鳟鱼后，体温会迅速升高。我们互相帮忙穿好衣服，然后在腰部系上一条浮力腰带，进入水中时，我们会为它充气。经过最后一次快速的相互检查，我们终于准备好离开返回舱，摆脱那里的炎热。从这时开始，训练的节奏变得更快。无线电里面传来出舱许可，安东打开舱门，我们笨拙地爬到太空舱的边缘，将救生包扔进水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救生包，用绳子拴在身上。我是第二个出去的。我在太空舱的边缘伸展双腿，将上身向前弯曲，以便用双手抱住自己的身体，随即向后倒入水中。注意不要令返回舱晃动，这是教练员在准备阶段再三强调过的警告。经过一个半小时要命的高温，与水的接触立刻带来清爽的快乐。当然，在实际情况下，这种乐趣可能相当短暂，特别是考虑到联盟号不具备通常与军用飞机弹射座椅连在一起的充气式救生艇。在水中，即使在天气并不寒冷的情况下，失温也会很快出现。无论如何，今天我们不必担心这些，因为训练时间很短，我们只需要展现出使用救生包的能力，特别是用来发信号的工具，从无线电到火把，再到经典的小镜子，简单可靠，可以通过反射太阳光引起救援队的注意。我们毫不费力地完成了所有操作，并且清楚地认识到实际情况可能会困难得多，我们也许会遇到很大的风浪，返航也许会发生在晚上。另外，我们不仅要经历载入大气层的考验，还可能在太空舱中出现晕船的症状。 水上生存不能掉以轻心，我觉得所有宇航员还是宁愿降落在陆地上，而且如果情况允许，他们肯定会避免离开返回舱。相反，如果我们必须迅速离开返回舱，而且甚至连更换衣服、穿上保暖服和防水服都是一种奢侈，那该怎么办？比如说，如果发现返回舱正在下沉该怎么办？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快速撤离，昨天我们进行了所谓的短时训练。我们只在索科尔航天服外面系上浮力腰带，就在短短几分钟内离开了返回舱。确实，即使没有今天环绕在我们橙色练习舱周围的充气救生圈，返回舱也应该能够漂浮起来，只是没有任何保障。只要想想在降落伞打开后留下的大型外部凹槽就够了，里面很容易进水。虽然照理说那里的大部分空间会被自动充气气囊填满，但任何自动装置都会出现故障。或者想一想1976年降落在哈萨克斯坦田吉兹湖上的联盟23号宇宙飞船，那是迄今为止唯一的紧急水上降落，由于恶劣的天气条件，在数小时内都无法开展营救。浸泡在水中的降落伞开始将返回舱拖向湖底，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今天的操作程序要求在降落后立即解开降落伞的两条绳索。在航空航天领域，操作程序往往是在一架飞机或航天器中丧生的陌生同事留下的遗产。幸运的是，联盟23号的乘组成员在获救时仍然活着，对此连救援人员都感到惊喜。训练结束了，我们快速更换衣服并稍微补充水分。教练员们在池塘边的草地上放了一些椅子，开始进行总结。我们首先讨论了操作程序和技术方面的问题，然后有两名年轻的心理学家发言，其中一个笑着指出，我选择以一种特别女性化的方式进入水中。很长时间以来，我已经放弃了理解心理学家说的所有话，所以我把这当作一种恭维，并没有进一步询问。最后是主教练员的发言，他对一周的水中训练做了总结，并以仪式性的祝愿收尾。但愿这些天我们学会的东西永远不要真的派上用场。这个愿望适用于大多数涉及空间站的训练。从国际空间站上发动机失火到联盟号失压，我们花费大部分时间准备的都是希望永远不会出现的情况。如果可以事先排除故障和紧急情况，那么训练可以减少到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因此，当航天飞机仍在服役并作为国际空间站乘组人员更替的运输工具时，那些所谓的太空体验者，少数非常富有的人支付大量金钱，利用联盟号上偶尔空闲的位置实现进入太空的梦想。他们都具备一定的能力，但在危急情况下还是要依赖专业宇航员，因为后者经过了许多年的训练。荒唐的是，人们通常更善于面对严重的紧急情况，而不是进行空间站上的日常工作。后者往往是相当简单的常规任务，例如整理库存清单或者进行小型维护工作。然而，不要认为这是因为训练期间完全忽视了日常的活动。事实上，在休斯顿，我们定期与乘组同事和一大群教练员会面，以便进行所谓常规操作模拟。与通常情况不同的是，在空间站模型中进行的这几个小时模拟期间不会响起警报。其中最可怕的意外只是更换装满洗手间固体垃圾的容器。正是在那个春天，出发去俄罗斯参加水上求生训练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次模拟。那是 Terry 和我第一次有机会与 Butch 和 Scott 一起训练。在此之前， Scott 有过六个月国际空间站驻站经历，可以为我们提供珍贵而又实用的建议。这次模拟由 Josie 负责，他是我们的训练主管，负责协调休斯顿所有教练员的工作。Josie 制定了一个典型的训练计划，包括收集和打包预计搭乘即将出发的虚拟联盟号返回地球的物料，采集所需要的空气样本和表面拭子，用于阶段性分析。维护空间站的计算机，以及更换盛放尿液回收垃圾的罐子，所有这些都在一个专门的电子备忘录上标明。身处空间站的宇航员在所有电脑上都可以查到这个备忘录，只要点击一项特定活动，就可以访问相关材料， 也就是程序相应的执行说明和备注。尽管宇航员的形象被迷人的光环所笼罩，尽管我们接受过处理紧急情况、进行太空行走等各种困难工作的训练，但我们在轨道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其实是在特定时间打开指定程序，确认是否有额外的执行说明，收集库存单上标明的工具和其他材料，然后按部就班的执行程序。难怪一位比利时同事喜欢用特有的自嘲口气说，宇航员只需要掌握一项技能，阅读。每句玩笑话中都蕴含着一些真理，不过有时我们需要多做一点。例如在那段时间，国际空间站的驻站乘组发现了很多类似雪花的白色颗粒，似乎来自外部横架区域。几个小时后，休斯顿任务控制中心的专家证实，其中一个供电通道的冷却回路发生了氨泄漏，这意味着八个太阳能电池板中的一个会很快停止运转。他们无法得知泄漏所在的确切位置，但怀疑是发生在保证氨循环的泵里。只有一种方法可以验证这种想法，那就是派两名宇航员到现场去安装备用泵，确认这样是否可以阻止泄漏。这次舱外活动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张，因为加拿大宇航员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和美国宇航员汤姆·马什伯恩预计下周一返回地球，随后就只有美国宇航员克里斯·卡西迪留在国际空间站。虽然后者在舱外活动方面经验老道，但单独出舱并且身穿俄罗斯的奥兰航天服进行维护工作是不可想象的。接受过舱外机动套装训练的新乘组要两周后才能到达，这段时间足以让循环系统中所有的氨扩散到太空中。问题不仅仅在于需要更换这个泵，而是如果没有了漂浮的白色颗粒，也就再也无法确定泄漏的位置。那个周四的分析和会议一直持续到深夜，而国际空间站上的时间比休斯顿早五个小时，所以宇航员在睡觉前无法得知决定。当他们在周五早上醒来时，发现从控制中心发来的一条消息，欢迎来到舱外活动准备日。第二天，克里斯·卡西迪和汤姆·马什伯恩将进行紧急舱外活动，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则负责舱外活动之前和之后气闸舱内的操作，而且会特别困难。如果这两位太空行走者被氨污染，他要准备好协调整个去污染程序。这是一个特例，从来没有哪一次舱外活动只经过短短一天的准备工作就纳入计划。在休斯顿，舱外活动团队紧张万分，我遇到了很多前一天晚上没有回家、面色疲倦的人，他们可能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能回家。巧合的是，特里和我也为使 Chris 和 Tom 的舱外活动尽可能获得成功做出了贡献。事实上，第二天我们的计划原本是穿舱外机动套装进行潜水训练。然而，当时中性浮力实验室的游泳池将用于测试正在制定中的紧急舱外活动程序，但又不可能用有经验的宇航员取代特里和我，因为眼下套装是按照我们的尺寸组装的。所以，尽管我缺乏经验，还是得以到水中检查操作顺序、工作流程、袋子和工具的配置，以便专家可以准备一个升级程序包，并且在轨道上的宇航员休息之前发给他们。下午过半，我们从水下出来，而国际空间站上已经是夜晚了。在游泳池中努力工作了六个小时之后，尽管偶尔会对自己的表现不完全满意，但我还是沉浸在小小的快乐中，这是只有在完成了艰辛的工作之后才会有的满足感。在那一天，通常的满足当中又增加了一些自豪，尽管我很渺小，却为克里斯和汤姆的出舱准备做出了贡献。我从未如此接近太空中的重要行动。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在任务控制中心跟进舱外活动的过程，并通过聆听专家之间的私下沟通，更好地了解到他们如何实时做出决策。舱外活动大获成功，备用泵阻止了冷却氨的泄漏，供电系统也得以恢复正常。正如预计的那样，汤姆·马什伯恩和克里斯·哈德菲尔德在接下来的周一返回了地面， 而世界已经为 Chris 在太空中重新演绎的大卫鲍伊的太空怪人而疯狂。然而对于 Chris Cassidy 来说，轨道上的经历仍在继续，而且会有更多的惊喜。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